嗨，大家好，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糗事播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二月份终于过完了，这一年当中哈，我最烦的就是二月，因为一共就只有28天，月底哈根本就补不完节目。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特别的想换份工作。昨天啊，我在办公室里一边写稿一边崩溃，后来我干脆就不写了，关上电脑开始自暴自弃。丸子见了哈，就过来问我：“
佳琪姐，你怎么了？”
我说：“我不想干啊，咱们这工作活太多了，我撑不住了，我要辞职。”丸子啊，冲我翻了个大白眼儿，说：“
这人的潜力还真是无限啊！有的人去年年初就说要辞职了，结果到现在也只是口头说说，依旧每天兢兢业业的上班，连迟到都不敢。”
丸子这嘴也是够厉害的啊！确实，我也就是只是说说，真辞职了，那我不得喝西北风去啊！我也和我哥还说过工作上的事儿，我哥给我的建议就中肯多了。他说：“二丫头啊，别一天瞎折腾了，哪有100%顺心的工作呀？多干点，少干点又怎么了？吃亏是福。”我觉得我哥说的没错啊，吃亏确实是福。自从我买了基金呢，我跟你讲，我现在都快成福娃了。不瞒你们说啊，我最近过得特别不顺利，就连骚扰电话都接得比平时多。昨天快下班的时候啊，就接到一个推销电话，对面呢是一个声音很好听的小哥哥。接起来之后啊，他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跟我说，市中心啊有一个楼盘，绿化率65%，小区建设特别好，问我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倒是想考虑，但是我的钱包他不同意啊。于是呢，我就跟他说：“不要了，谢谢。我现在住的地区绿化率95%。”他立马就反驳我说：“不可能，你住哪个市啊？”我说：“股市。”然后啊，他就把这电话给挂了。放下电话，正好到下班点了，我高兴地拎着包飞奔出了办公室。我们公司楼下啊，最近新开了一个网红奶茶店，每天都很多人排队。那天啊，我正好没事嘛，就跟着凑了一下热闹。付完钱啊，排队取奶茶的时候，我旁边还有两个男孩在那聊天啊，我就听一耳朵，然后发现啊，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太爱攀比了。其中一个人说呢：“哎，我今天亏了10000多。”结果你猜怎么着哈？另一个人特别不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得意地说：“那算什么呀？我今天亏了20000多。”真是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不过这一次呢，好像波及的面积比较大，我周围好多人哈、都被卷进去了。朋友圈里啊，天天都是各种负能量，吐槽的哈、抱怨的，甚至有人哈、都开始厌世了。只有我们做喜剧的呀、还在努力用自己的悲惨经历写段子。我有一朋友啊，是一个喜剧编剧，他也买了很多基金和股票，亏的那叫血本无归呀、但是他的朋友圈就很有意思，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条是这么写的：“真是环境造就人呐、我儿子啊刚出生不到2个月还不会说话，自从他知道啊上周我买了白酒的基金之后，现在啊他已经学会叫爹了。”你看看人家的孩子啊，可以说是自学成才了。我这个朋友啊人还是挺好的，就是喜欢吹牛。之前呢，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哈、约着一起去爬山，山里呢有一个网红玻璃栈道，我想试试啊，但一个人又不敢，就挨个问他们的意愿。问到他的时候啊，我说：“徐哥，你有没有恐高症啊？”他说：“有啊，我有时候低头望着自己的脚尖我都觉得头晕。”后来在我的积极鼓动下呀，我们还是都上去了。我本来吧是不怎么恐高的，结果周围的人嗷嗷喊啊，就喊得我这心里直突突，两腿直发软呢。下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行了，我那朋友的媳妇啊甚至都不会走路了，直接靠在了他的怀里，然后娇滴滴地说：“
老公，人家不舒服，一会儿给我来一针吧。”
哎，我朋友就坏笑着说：“
媳妇儿，一针就能把你医好啊？”
他媳妇儿说：“
能啊，不是都说小鸟依人吗？”
快停车，这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车。我感觉哈、他们就是欺负我没对象，变着法子哈、给我嘴里塞狗粮。后来爬完山哈、我整个人都要散架子了。更让我心塞的是，别人都有老公疼，只有我是自己拿行李。 我的箱子还特别沉，每次出门我都后悔，发誓再也不带这么多东西了。但是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啊，又把这茬给忘了。这也难怪啊，我们女孩就是这样。我们收拾行李的时候，10%的啊是有用的东西，另外90%是可能用到的东西。那次出去玩啊，我还认识了几个新朋友，当时聊得火热啊，但是回来以后就不怎么说话了。说到这儿啊，该有人说了，佳琪啊，你得腾出点时间维护下关系，这以后都是你的人脉。我觉得吧，社交的本质呢是互惠，别被人脉决定论给骗了。能力是一啊，人脉是后面的零，没有前面的一，你后面有多少零都是白扯。不过呢也有例外啊，总有一些朋友啊是能走进你的内心的。在我们公司啊，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丸子。倒不是说丸子这个人啊有多么的不可多得吧，主要是他吃了我太多的零食，我对他的沉默成本有点高。昨天午休的时候啊，这货又来我这蹭吃蹭喝，我忍不住说，丸子呀，咱们俩都认识这么久了，你也让我蹭你点啥呗。丸子说，
没问题啊，佳琪姐，等我的基金赚钱了，我就请你吃大餐。
我说拉倒吧，你不想请就直说，不用这么拐弯抹角了。丸子呀，可以说是我见过最牛的吃货了。我们公司啊有一保险柜，因为现在都是无现金支付嘛，公司里啊基本上也不怎么放钱了，所以啊它就成了一个摆设。丸子知道以后，就从会计那儿啊把那保险柜借了过来，存放自己的零食，主要呢就是用来防防老鼠什么的。本来吧这也挺好的，闲置资源再利用嘛。结果没想到啊，前几天办公室里遭了贼，保险柜被偷走了。我一想到啊，那会儿毛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撬开保险柜，发现里面啊都是瓜子儿、锅巴、牛肉干、肉松饼。我一想到那个表情哈，我就忍不住想笑，我甚至啊都开始同情起那会儿贼来了。你们别看丸子这样哈，叨叨可把他当成宝贝呢。昨天叨叨还来接丸子下班，结果领导临时有事儿把丸子给叫走了。我心想啊，也不能让他一直在下面等啊，就下去接了一下。结果发现啊，他在对面那个商店里玩投币的摇摇车。哎，你们想象一下啊，一个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儿站在一个摇摇车旁，那画面多滑稽啊，对不对？我当时就忍不住笑了，然后走过去啊拍了拍叨叨的肩膀，我说，叨叨啊，你这是干嘛呀，哪根神经搭错了？叨叨啊就满脸通红地说，
那个明天我就要去丸子他们家见家长了，我今天先温习一下那些亲戚都该叫什么。
其实啊，丸子在遇到叨叨之前谈过一男朋友，那个人啊可以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渣男了，吃软饭不说啊，还到处聊骚。后来那小三直接就找上门，丸子被他整的都差点抑郁了。那段时间呢，他开始频繁的怀疑自己。我知道以后啊，就去劝他。我说，丸子，喜欢上一个糟糕的人，不见得都是你的错呀，毕竟垃圾食品都好吃啊。好在丸子啊及时止损，跟那男的分手了，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啊，成功的从那段糟糕的感情里走了出来。现在的丸子啊，每天都很快乐。我其实啊还是挺喜欢丸子的，这个孩子啊单纯善良。之前呢我们一块看电视，电视里啊有一个人痴呆了，看那样子啊就特别的可怜，这丸子看着都哭了。哭完以后啊，他就转头问旁边的叨叨，
亲爱的，如果有一天我痴呆了，你还会喜欢我吗？
叨叨啊一脸懵逼地说，啊，痴呆那跟你现在有什么区别呀？叨叨这个求生欲啊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了。不过啊，虽然他嘴上这么说，但还是很心疼丸子的。昨天啊他给我发微信问我哪个牌子的枕头更舒服。我问，怎么啦，你都开始准备结婚用的被褥啦？叨叨说，不是，我是想给丸子买一个，他天天晚上看着美食博主直播吃饭，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我估计啊他做梦都在吃好吃的，所以有的时候晚上就会流很多口水，搞得他那个枕头上有很多口水印子。前两天天气不错，我寻思着把枕头拿出去晒一晒，再拿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厚了很多，然后我就拆开打算洗一洗，结果吓我一跳，他那个荞麦枕头居然发芽了。这把我笑的哈，确实是丸子能干出来的事儿。 后来给丸子找枕头的时候啊，我又顺便逛了一下淘宝，最后呢买了一瓶防脱发的洗发水，希望这瓶洗发水啊能管点用。不瞒你们说啊，我最近掉头发掉的都快怀疑人生了，现在我这发际线啊去当个程序员都没啥问题。我还特意发个朋友圈啊吐槽这个事儿，刚发出去小黑就给我评论，佳琪啊不要太难过了，其实你的头发并没有离开你，只是换成了堵下水道的方式陪在了你的身边。他不说这还好啊，一说这我更上火。我们家下水道啊都已经堵了好几天了，我现在啊洗个淋浴都会赶上游泳了，找人修也没修好，这上火上的啊我牙龈都肿了。没办法呀，我就只好去看了一下牙医。这大夫啊看了看我的牙龈，又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我的牙，然后说，姑娘，你这个牙磨损的有点厉害呀，你晚上睡觉磨不磨牙呀？我说，大夫啊，不是我不配合你，关键是我不知道啊，睡着了怎么能知道自己是不是磨牙呀？然后大夫恍然大悟地说，哦，单身啊。不是单身怎么了，我单身吃你家大米了。后来啊那大夫给我开了药，还嘱咐我啊要按时刷牙，最好每次吃完饭呢都刷一下。我说，大夫啊，早晚刷牙呢没什么问题，那中午我在单位午休，难道我还得带着牙刷牙膏吗？大夫说，对呀，最好带着，你要是嫌麻烦你就回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是没用但还是会随身携带的东西呢，你把它换下来就好了。我说，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大概就是我自己吧。我想偷偷往呀往一往的假装心上心上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它，就好像又浏览一幅画。一段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糗事播报，我是你们的懒朋友佳期。那今天是2月28号啊，本月的最后一天，告诉你们好消息，我这个月的节目补完了。感觉自己太没出息了，每次一到二月份我都特别紧张。那来看一下我们上期节目的小伙伴哈，都说了些什么。首先这位听众呢叫飞到上海找佳期，他说，佳期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和我的兄弟啊都考上山东大学了，我备考的期间啊瘦了15斤呢。哇，那真是恭喜你啊，你们俩上学以后还能继续在一起。哎，这话怎么感觉怪怪的呢？下面呢叫小猪和羊仔，他说，佳期啊，刚才我下楼扔垃圾，刚巧碰到一老大爷也在听你的节目，那感觉啊就像在小区里找到了组织，爱你哦佳期。不是我吹哈，就我这节目风格老少咸宜，上至99下到刚会走，都喜欢我。下一位呢叫钟以尼，他说，佳期啊，真心的想你了，好久都没有时间听你的节目了，全是因为前年听你怀孕惹的祸。我们家熊孩子太皮了，好长时间都是一个人带，现在过年奶奶回家帮忙带，感觉也是很辛苦。现在的娃娃真心调皮，闹腾得很，翻箱倒柜瞎砸瞎丢什么都会。哎呀，带娃确实很辛苦啊，但是过几年呢你就会发现你已经习惯了。下面的叫望子川，他说，今天刷抖音啊，无意中刷到了花千骨中长发飘飘的杀阡陌，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感情，想当一个杀阡陌，给他一人倾尽胸中温柔，护他一世周群，一起去看世间繁华，没想到啊却活成了一个杀千刀，一大把年纪啊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大半夜的一个人刷抖音。哎，我记得当初看花千骨的时候还挺喜欢杀姐姐呢。下面的叫 Rachel 又查，他说，佳期啊，我大专毕业以后呢就一直啃老在家，一开始是为了考试，但是后来考试也没考好，我现在很害怕出社会，经过几次面试失败，我现在都不知道面试怎么办，简历也不知道怎么弄好，不知道正式上班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正式上班复杂不复杂，要弄什么材料，哎呀，愁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我想求助大家的意见。说到啃老这个事儿啊，那我真的太有经验了， 实不相瞒啊，我当年也是大专毕业，然后就没找着工作，在家待业了大半年啊。但是我那个学校特别争气啊，他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哈，成功的升了本。当然了，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咱们先来看看啊，你说不知道面试怎么办，简历也不知道怎么弄好。我记得现在有一种专门做简历美化的呀，你上淘宝上找一找，180%的哈，就给你的简历整的乍一看倍儿专业。不知道面试怎么办啊，就网上有很多课程啊，你在喜马拉雅上搜一搜，我估计也有。咱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那谁又不是神仙，大家都经历过那个时刻啊，我们刚毕业的时候也啥也不是。你要努力的踏出第一步哈，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脸皮越来越厚了。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哈，叫一只加心猫。到说高情商的说法呢是这样的，元宵节快乐。低情商呢就是你六级多少分啊，没有情商的人哈是你雅思多少分啊，情商为负的哈你考研多少分啊，弱智呢就是你今天基金赚了多少钱呢。脑瘫型问法就是你六级加雅思加考研分数加起来有你的基金亏得多吗？虽然我现在在笑着，但是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在滴血。下一位呢叫只爱假期的熊熊，他说有一个教授啊在田间授课啊，他说科学研究啊就要不怕脏，然后呢他就蹲了下来，用手指啊戳了一下地上的牛粪，然后把手指啊放到嘴里给舔干净了。一个同学连忙说，老师我不怕脏，然后呢也用手指啊戳了一下地上的牛粪，放到嘴里舔干净啊。教授接下来说，另外呢还要善于观察，我刚才啊是用中指戳的牛粪，但是我舔的是食指。哎呀，你们现在这段子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啊。下一位呢叫佳期瘦到66斤地，他说我偷偷啊去把私房钱存了起来，没想到银行给了一瓶油，丢呢又舍不得丢啊，带回家又不敢带，求支招啊。啊，我想想啊，哎，你可以把它半价卖给你的男同事啊。你看啊，比如说这瓶油20块钱啊，你10块钱卖给他，然后他回家呢跟他老婆报备说，老婆我今天要买瓶油，需要20块钱，怎么样，双赢的局面。下一位呢叫佳期的 A， 他说今天啊听着佳期的节目，擦着爸妈的床头一笑，结果发现抹布没了，我吓了一跳啊，连忙问我爸，爸你看见我的抹布了吗？我爸这个人呢就比较倔哈，一般我一问他找东西呢，他就会用嘲讽的语气说，在我脸上呢。这次哈，他又回答，在我脸上的呗。我没管哈，过了一会儿呢，我一回头就看到我爸头上真盖着一个破抹布，眼里闪着凶光看着我。哇，666有画面了啊！我还以为哈只有老太太才这样呢，我们家我妈就是啊。以前我问她，妈你看见我自行车了吗？你看我像不像自行车？或者是啊，我看你像自行车？标准句式哈。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呢，叫瘦成一道闪电。他说擎天柱啊被打成了一堆零件，大黄蜂呢带着零件啊去找一位修理的老师傅。老师傅说：“这是什么呀？”大黄蜂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谐音梗扣钱啊！下一位呢叫 T。他说语文考试的时候呢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英语考试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数学考试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是个原始人，体育考试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残疾人，音乐考试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是个聋哑人，拿到成绩单的时候觉得自己不是人。哎，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数学就学得特别差，那时候不都流行用答题卡吗？有一次我们老师发成绩哈，然后特别生气跟我说，赵佳琪就这答题卡啊，我就是扔地上用脚踩一脚分儿都比你多，印象真的特别深刻。后来我才想起老师骗我，那答题卡不是只识别2B铅笔吗，鞋印子应该识别不出来。下一位呢叫熊大的媳妇儿啊，他说有一天我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追赶末班公交车，一边追哈就一边喊，师傅师傅等等我呀。啊，车窗里突然有名乘客探出头来，慢条斯理的对着我说，悟空你就别追了。下一位呢叫是许阳君啊， 他说有一天哈，因为早恋的问题，两个家长呢被叫到了学校，还没等老师说什么呢，这俩家长先吵起来了。一个家长说，我们家儿子平时文文静静的，一定是你家女儿先勾引我们家儿子。另一位家长哈就惊讶了，你们家的也是儿子？哎，这个剧情。下一位小伙伴呢叫枪枪枪枪枪，他说说到小偷哈，过年的时候我爸那个意大利的徒弟呢打电话来过来拜年，说他们那儿啊小偷在游行，因为新冠之后呢，这个政府啊要求人和人之间保持一米的距离，他们没法偷钱哈，活不下去了。这种事儿哈，在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发生啊，因为我们出门都不带钱了。不信此时此刻啊，你现在摸摸自己兜里有几块钱，除非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哈，可能需要用到现金。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什么支付宝啊、微信支付，啊，这么想一想，是不是还是咱们国家好啊？下一位呢叫千山人迹，他说孩子睡觉啊老踢被子，幸亏呢被他妈发现，并及时的打断了腿，否则就感冒了。那你们家这教育可真是挺激进的。下面呢叫佳琪家的硬币哈，他说今天老婆在家训我们家狗，训完以后呢我就心疼的走了过去，和狗狗语重心长的说，哎呀你怎么敢和老虎斗啊，你只是一只狗啊。哎兄弟你现在还活着吗？你要是还活着你就眨眨眼。下面呢叫月夜，他说健身了几天啊，感觉瘦了挺多，早上醒来呢特意去称体重，看完这个仪表盘上的数字啊，我默默地点上一根烟，哀怨地看着电子秤，愚人节连你都要骗我。面对现实吧，我每天早上量体重的时候都以为我在过愚人节。下一位呢叫丸子149，他说公司啊安排了一个外地的新人跟着我，话说这小伙啊为人还挺机灵的，一口一个师傅叫着，周末呢还常常来我家帮我干活。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发现他和我妹妹好上了，我那个气啊就把他狠揍了一顿，我说尼玛，老子把你当徒弟尽心尽力的教你，你居然碰我妹。揍完以后呢我就十分解气的回了家，家门口啊看到我那平时很乖很听我话的妹妹手里拿着一块板砖，如同一只暴怒的母老虎朝我冲了过来。哎呀真是女大不中留啊。下一位呢叫佳期的阿露，喜欢贾玲，他说放学回家啊，女儿对妈妈说，
妈我们班现在早恋现象特别严重，都是一对一对的，今天班主任特别生气，点名批评了11个同学。
妈妈一愣啊，说怎么是单数啊，难道有人脚踏两只船？这女儿撇撇嘴说，
妈你想哪儿去了，其中一个是媒人。
嚯，这都形成产业链了。下一位呢叫佳琪的男朋友安的老公啊，他说一对准夫妻啊去影楼拍婚纱照，这女的呢想拍主题婚纱照，然后就询问价格，工作人员说啊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这男的听了就不耐烦了，怎么那么贵啊，工作人员说主要是服装贵，男的说那就给我们来个亚当夏娃系列的吧。啊那这也省钱啊，就两片树叶子。下面的叫姨姨酱爱吃糖，他说学校的作业本发了下来，小明对我说，
咱们的新老师真的虚心好学。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小明说他在我的作业本上画了好多问号。
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啊，叫韩潘，他说小明啊有一天上数学课，老师问一加一等于几啊，他说不知道，老师呢就叫他回家去问，小明还问妈妈，妈妈在煮饭叫他滚出去，他问爸爸，爸爸在看球赛呀，大叫爽。他问姐姐，姐姐在唱歌，唱到 baby 啊。他问哥哥呢，哥哥在打电话，说我在外面等你。第二天哈、啊，老师问小明一加一等于几呀、啊？他说滚出去。给老师气的哈、啊，啪给他一个耳光，然后他就大叫爽。老师骂他饭桶啊，小明就反骂 baby。老师说滚出去，他说我在外面等你。把老师气的哈，当场高血压犯了，晕倒了。我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哈、啊，就是看到小明毕业。 好了，那今天留言就先分享到这儿。喜欢我的朋友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搜索主播佳期，是佳期如梦的佳期。有什么好玩的段子啊，或者想对我说的话呢，可以留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我会在下期里啊挑出一些来和大家分享。那今天咱们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